谢谢马牧师介绍。我的名字叫徐广栋，大家都看到是若格教会的长老之一，我们有好几位长老。我跟德仪师母呢，我们是1981年来到若格教会，转眼已经40多年了。那今年若格教会庆祝45周年，所以我们回顾过去，神的恩典在我们若格教会里面真的是处处都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有这个觉西的教会在这边成立也已经很多年了。你们好像刚才庆祝25是吧？还是多少年？
接下来庆祝25。
接下来对，因为还有很长的路在前面哈。我相信神的祝福也与大家同在。我们看到马牧师还有过去几位牧师，这个同工在这个地方大家辛劳的工作，能够把这样子一个教会带到这个爵士 City 里面来，真的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祝福与大家同在。所以我今天早上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如何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刚读了几段的经文，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呼召，今天早上可以让我们众人蒙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都有谦卑的心，有受教的心，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求你用你的话喂养我们，改变我们，祝福我们，不论听的讲的同蒙恩惠，同得造就。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我们最近我们大学的同学，虽然我毕业大学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大学同学现在正在热烈的准备明年我们要在台湾举办一个扩大的同学会。因为我们我也不忌讳我的年纪哈，我们毕业大学毕业已经50年了，所以明年我们在台湾要举办一个50年的大学同学会，我们要举办一个小学同学会，我们小学同学毕业60年，真的是很宝贵的。那我们同学一直都有很多的联络，所以我们那一班同学虽然52、53个同学，我们在 LINE 的群组上有30几位同学，换句话说我们的联络是非常的密切的。那我们的同学之间的感情也是非常好，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住校，那我们来自台湾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处得非常融洽。那在中原，我是中原大学毕业，在中原的4年里面，事实上有许许多多可以怀念的地方。我每次同学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怀念什么？我们在怀念说，哇，我们学校门口有一家很棒的这个面店，我们每次去吃豆干面，那时候日子很穷，所以能够吃碗豆干面大家都很高兴了，面里面有几块豆干，所以大家都很怀念的日子。那我们也怀念什么？我们怀念每次考完试以后，我们通宵真的通宵在弹子房里面打弹子，从这个考完试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那个是非常喜乐的一段时间。我们也怀念什么？我们也怀念我们中原校园里面有个中塔，那个中塔晚上有非常漂亮，上面有个十字架，因为中原大学是基督教的学校，所以有个十字架，所以我们同学呢都在这个中塔底下，我们可以有一些谈心啊。然后在中原的校园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恩惠堂，一个教堂，那也是值得我们大家怀念的。但是我们大家最怀念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那一年到了中原去报道的时候，大一报道的时候，在校园里面我们看到有13位教授，刚刚从美国回来的13位教授。那这13位教授呢，都是因为当时我们的院长韩伟院长他在美国这个登高一呼啊，那这些都是基督徒的教授，他们自己的祷告受了圣灵的感动，他们在那一年里面把全家一起带回到台湾，带回到中原大学里面来教书。那这些教授不是在美国没有成就的，他们在美国都是已经拿到 tenure， 已经是终身职的教授，或者是在一些大公司里面已经非常有成就的人。但是他们受了这样子的感动以后， 他们带着他们全家连小孩子一起回到我们中原大学来教书啊，这是我们当初大家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大的感动？为什么那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震撼？尤其对我来说的话，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每个去读大学的人都有一个梦，什么梦呢？有个美国梦，就希望我读书读完四年以后当完兵，然后呢就可以考 GRE 或者考托福，然后到美国来留学。到美国来留学以后，拿到一个学位，找到一个好工作，可以赚美金，然后娶妻养子，成立家业，在美国。这是我们大家当时的美国梦。但是当我们看到这十三位教授，他们放下一切，他们都已经得到美国梦，但是他们把它放弃了，然后回到中原。中原大学在台湾是一个很偏僻乡下的一个学校，但是他们居然还把他们全家都带回来，然后在校园里面为主做见证。他们在校园里面教书，他们并没有每天在校园里面大声疾呼说你们都是罪人，也没有大声疾呼说你们一定要信主才能够有得救，有永生的盼望等等。他们没有做，他们用的是他们的教学，用他们自己的生活上的见证，用他们的家庭在我们学生当中做见证，做见证感动我们。所以我们这些同学虽然毕业那么久，我们每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想到这十三位的教授，很多人的名字我们现在都还记得。那这些教授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是有极大的正面的影响，这是我们所有同学大家一直公认的。虽然我们同学中当中，我也很可惜真的信主的人不是那么多。在我们同寝室，我们有八个同学哈，除了我以外，另外两个同学后来也信主。那我们隔壁房间呢，有一位同学现在在台湾的高雄做牧师哈。那或许还有其他的同学我们没有联络上的，或者他们没有表明他们身份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同学是信主。但是呢，我们很感谢主，这些在我们面前的见证，对我们当时的这些年轻的学子都有极为正面的影响啊！这是他们在当世代里面，他们为主所摆上的啊。那我就想到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啊！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要看到，就是要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那跟这个我刚刚讲的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想我们等一下，大家注意听的话，到最后啊，做结论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两个真的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今天是要跟大家介绍保罗，这个保罗所写的这罗马书啊。那保罗写罗马书大概是在主后啊55年的时间，保罗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写的。他当初写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写给罗马的信徒，当然这封书信也是写给所有的信徒啊，他主要是在提醒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献给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到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救赎是借着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完成的。那神的恩典、神的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要救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或者是外邦人啊，只要信就被称义。其中第一到第十一节里面最重要的经文，它的中心点就在这里啊，第三章的25到26节，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在第十一章结尾的时候在33到36节里面，保罗呢写了发自他自己内心的一个赞美啊。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保罗在这里面赞叹神的伟大，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万有 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的安排，一切的决定都不是我们的头脑所能够完全理解的，我们唯有借着他的启示，我们或许能够知道一二。神爱我们，他设立的耶稣做挽回祭，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的爱子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我们因着他的死过犯得以洗净，也因为他的复活叫一切相信他的人得到永生，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神他的慈悲。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劝信徒们要在蒙救恩以后，要如何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以侍奉来回应神的恩典和他的慈悲。所以第十二章第一节，使徒保罗一开始就说，所以弟兄们，这个所以就汇聚了第一到第十一章里面神学上面的教导，并且带入了第十二章以后生活上应用的一个回应。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在这里面是用劝而不是用一个命令的方式，因为他知道他所劝勉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是甘心乐意，我们就做不出来，我们就算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做，这些对我们是无益的，因为我们侍奉神是出自于我们对神的慈悲、神的爱、神的救赎所做出来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同样在以弗所书的第一到第三章里面，保罗也说到，神在基督里他曾经赐给圣徒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既然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接着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里面，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虽然中文和合本里面翻译的时候没有把所以这两个字翻译出来，但是原文里面本来是有所以的，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我们在这里看到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和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都是同样的用到了所以和劝这两个字，这是保罗出自内心对弟兄姐妹们的劝说。我每次读到保罗的这个劝字的时候，我就很受感动。保罗是以神的慈悲与世央求的苦口婆心的规劝信徒，他的爱心以及他对信徒的谦卑的态度在这一个劝字上面就表露无遗了。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什么呢？他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做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就是将全人献上，全人不仅包含了我是，我的所是就是我的灵、我的魂、我的体，也包含了我的所有、我的时间、我的金钱、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所有的才干，这是不分地点、不分我们所处的环境的。献上身体就是为主而活，就是为主做工。这里所说的活祭，就是先要将我们自己的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我们虽然还在肉身活着，但是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老我，那个败坏的肉身，如今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们还要继续在肉身活着。这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要我们罪已蒙赦免的这个肉身成为侍奉他的一个工具，因为是活的， 所以是持久的工具。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六章说到，这个肉身就是基督的肢体，就是圣灵的殿，这是我们的肉身。活祭意思指的就是活着的祭物，它就表明了新约的献祭和旧约里面的献祭是不同的。旧约里面的祭物我们都知道都是先杀死以后才献上给神的，是死的祭物。旧约中记载祭司献上没有残疾的牛羊或者鸽子为祭物，要杀在会幕前或者是坛前，要将祭物烧在祭坛上，献与神为馨香的火祭，为人赎罪。旧约中的献祭它就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顺服了神的旨意，将自己献上，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7章里面说，记载的当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圣殿中的分隔至圣所和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此旧约里面的这献祭就停止了，因为主耶稣他一次的献祭就成就了永远的献祭。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做了一些解释，这里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旧约里面的祭物其实都是我们身外之物，是作为代替品用的，但是新约里面神所要的是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当做一个活祭。所以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是否归主，是否将自己全然的献上。什么是活祭？ Living sacrifice， 活 living 就是代表着有活动力，是生气勃勃的，是延续不断的。新约里面的活祭祭物就是说的我们自己，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全然的献上，我们不能够以片段的方式献上，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早上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献上我们自己，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祷告晨更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献上，也不是我们在工作很顺利我们身体很健康的时候我们跟主说我们献上我们自己。这个献上我们自己是一生一世，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的，我们是要全然的献上。神所喜悦是我们出自内心全人全心的献上。所以我们不管不论我们是高是矮，我们是这个近视眼是远视眼，我们是在公司里面做大老板的，是公司里面做小职员的，我们也不管你是这个家财万贯的，或者每个礼拜每个月靠着薪水过活的，神所看重我们的是要我们要全心全人的献给他。我们一献上身体，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自由，自己的算盘，自己的享受，自己的未来和自己的用处，只有一件事，就是为了神的目的神的计划，为了神的旨意而活。主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第一，他很谦卑，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是神的儿子，他却虚己，为了拯救世人降世为人。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里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二，他不依从违反真理的传统的文化，这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里面，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离弃神的诫命，他们拘守人的遗传，所以主耶稣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人，所以拜我们的主也是枉然的。第三，讲到他的心是与父神是一致的，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里面，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第四，他了解并且遵从了父神的旨意。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里面记载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主耶稣遵从了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是第三天他复活了，如今他荣耀地坐在父神的右边。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之后他又接着说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是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是神所喜悦的，意思就是说是可被接受的，在神的眼中看为可喜悦的。因为神的恩慈，他的拯救，我们如此侍奉他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奉献的目的和结果就是要侍奉神。侍奉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像我们所说的 service， 以及全心跟随主的带领侍奉主，不再为我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我们要能够侍奉神，能够让神喜悦，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摆上，我们就要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是我们在灵里面对神的敬拜。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学校外面的合唱团，那合唱团的名称叫做道德重整合唱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道德必须要重整，所以我们参加了一个道德重整合唱团。那事实上这道德重整合唱团是属于一个世界道德重整会里面在台湾的分会的一个合唱团，我跟德仪认识也在那合唱团里面，所以感谢那合唱团帮我们促成。但是这个合唱团呢，在台湾这个道德重整会台湾分会的创办人是何应钦将军，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何应钦这三个名字。我以前跟人家说，可能你65岁的以上的人可能听过何应钦这三个字，50岁以下的人可能就要赶快去请教 Dr. Google 何应钦是何许人物。那何应钦他年轻的时候跟蒋中正蒋先生他们带了这个黄埔军校的大概5000个师生北伐，然后就是铲除了所有的地方势力，那些军阀的势力而统一了中国。那何应钦将军后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抗日战争期间他是担任了这个陆军的总司令那到了台湾以后因为他就退休了，那他就后来觉得这样子一个道德重整运动是对当代年轻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所以他就在台湾组了这样的一个台湾的分会。那我们就是在那个合唱团里面我们唱歌，如果大家从台湾出来的话就知道那个合唱团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比较前卫一点的合唱团。因为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那边乖乖的唱歌，我们唱歌的时候又唱又跳手足舞蹈那对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 impact 一个冲击。但是何应钦将军他85岁生日那天呢，他有一个生日晚宴，我们合唱团就是参加那个晚宴，然后为他唱了几条歌。那在那个晚宴当中，何应钦将军就讲了几句话，他的感言，他生日的感言当中有一句话经过那么多年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了一句中国的古语，他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他当时的心境就是这个样，因为他能够成为一位将军，成为一个四星的上将，在他的带领底下有多少的年轻的这个将士们牺牲了生命，所以中国的这句古语是非常的贴切的， 一将功成万骨枯。那我每次在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先为我们牺牲，他就先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不同。那这是神的恩典。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刚读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里面说到，神设立耶稣做了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写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写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是因为信而称义，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而称义，但是在雅各书里面也说到，信心若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所以有信心也一定会有从信心里面而来的相应的行为，否则那个信心是死的，你是没有办法验证的。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要以真诚的心去爱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亲。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五章三十三节说到，然而你们个人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工作里面，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就像哥罗西书三章里面所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在若哥教会，我们有一个叫做曙光小组，就是职场事工。那每个礼拜二晚上有大概五六十，有时候七八十个弟兄姊妹从世界各地上来，在这种 meeting 上面，大家每次在讨论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的工作压力太大，我的老板是很可恶，我的同事每次都在欺压我，把我的好 project 都抢走。每次讨论都是同样的问题。那我们做所谓辅导的，做这个所谓的过来人呢，因为我们都是在职场里面四十多年，现在都退休的，我们就劝告他们，跟他们说要记住哥罗西书三章里面这里所说的，我们所侍奉的是谁，我们在努力工作，我们的对象不是我们的老板，不是我们的公司，而是我们的主。当初有这份工作是主所赐给我们的，既然主赐给我这份工作，他让我在这个工作里面一定有他的目的，要我在这个工作里面能够为他做见证，能够荣耀他。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态摆正，所以在工作里面我们要认识，我们是给主做的，我们不是给人做的。当你认识你是给主做的时候，你一定在工作中会非常努力的去做，因为你是为主做的。当你在工作中那么努力去做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好的工作成果，你的公司、你的老板一定会器重你，一定会喜欢你。但是你知道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你不是为他们做，你是为主做，但得出来的结果是在众人面前可以得到见证的。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在工作中。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和弟兄姊妹就要像一家人一样，我们要互相配搭，我们谦卑的互为肢体，同心侍奉，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在家庭里面，在工作中，在教会中，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们常常需要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主的意思去做。其实在许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有许许多的难处， 在工作里面，就像我刚刚说的，面对同事的压力和挑战，在教会里面也经常会碰到和我们意见相左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服侍，都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真的好像要把自己烧在祭坛上才能够胜过。但是保罗劝我们要因着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我们的信，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心甘情愿的将自己全人当作活祭献给主。我们定睛在主的恩典上，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一切。这就是活祭，我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全家 有机会住在台湾一段时间，那在台湾的时候跟我们一起侍奉的有一位宣教士，这位宣教士原来他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住在 Oklahoma， 他说他原来是一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但是有一天他在高速公路上碰到了车祸，他的小女儿当场被撞死，他自己跟他太太是被车子撞的，这个整个身体是支离破碎，所谓支离破碎就是器官都移了位了。那他被送到一个医院里面，他太太被送到另外一个医院，他也不知道他太太情况怎么样，他太太也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但在那个医院里面，因为他是支离破碎，所以他被绑在一个床上，一个大木板上，被抬去的时候绑在一个大木板上面。结果他到了医院以后呢，医院失火，那医院失火以后没有办法，所以就把他给送到另外一个医院去。送到另外一个医院以后呢，奥克拉荷马这地方就碰到了龙卷风，那碰到龙卷风，医院里面的人都跑光了，大家都去逃命，结果他被绑在那个木板上，他说好像没有人可以来救他，那还好那时候神有差派一些天使来把他给从医院里面抬出去，就救了他。后来他身体恢复，当他身体恢复以后，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旨意，当时没有把他的生命给拿走，所以他就感恩，他就改变，他就去读神学院，后来变成了牧师，然后到了台湾做了宣教士。他将他自己全然的摆上，将他自己、他的太太，还有或他还有另外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全家摆上献于主。他经常去很不容易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他说他有一次到了中东去做宣教，他们两部车子，前面那部车子遇到这个袭击，整个车子被炸掉，那他这部车子被 survive， 被存留下来，所以他就有更多的感恩的心。他知道他这一生一世他要为主而活，不管是生是死，他是都是为主所用。这是他一个很好的见证，他将他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全然的为主而活。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保罗教我们要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活祭呢？首先就是教导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英文就是说 do not fashion, do not conform to this world。其实我们想想，这个世界每一天，借着新闻，借着媒体，借着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杂志、网络以及各种的视频的包装，都在影响我们，都在进一步想要塑造我们。所谓塑造，就像我们陶匠手中的那个泥一样，被搓来搓去，搓来搓去，最后做出来一个花盆，做出来一个杯子。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在被这些所影响。这些所影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要把我们塑造变成他们所要我们变成的样式。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那如果我们不遵从现在世界的模式，我们就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批判和指责。我们不顺从当时的潮流呢，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经济收入可能都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我在台湾有一次机会 参加一个晚宴，我们同桌一起吃饭的，里面有一位当时电视上的名嘴，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名嘴。名嘴就是每天要上电视，然后天文地理、军事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科学、这个文学样样精通，而且他们还更是每天都要嘘寒问暖，问候在位掌权的人，三餐都要问候。但是那天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就问这位名嘴，其实这位名嘴以前是在政治界里面一个很红的人物，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每天上电视批判这个谈论你以前的老板，就是他以前在这个政党里面的老板。他很尴尬的回答了两个字，他说潮流。我们当初都被他吓到了，这样子一个人居然他说他的回答是潮流两个字，什么意思？他就说现在的社会就是要批评要批判这个政治人物，你如果不去批判不去批评这个政治人物的话，你就没有市场，你没有市场的话，电视台就不会邀请你去上电视，你不会被邀请上电视，你就不会拿到所谓的通告费，那对他来说经济上的损失就相当大。所以他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潮流，他为了顺应潮流，所以每天要上电视，每天去批判他以前的老板。那也很可惜，这位名嘴后来60岁出头就过世了，因为生病突然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可惜的一个人物。他原来是那么精明的一个人物，但是因为他屈从了社会的潮流而改变了他自己的思想。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趋炎附会，我们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而走，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那个不能被震动的国的子民，这是我们身为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认识的。那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2节，保罗说，因为我定义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应该有的心态，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这个世代所改变，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第二，讲到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心意而更新而变化的话，我们就是还是活在我们的那个老我当中，就如同耶稣指责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虽然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确实还是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唯有先洗净杯盘的里面，才能叫外面也干净了。心意更新变化，这是一个持续性的，所以在英文里面叫做 renewing， 这持续不断的更新，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靠着我们圣灵的帮助，花时间，我们借着祷告和读经更新我们，使我们自己越来越像主。所以哥林多后书4章16节里面说，外体虽然败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在哥罗西书3章9到10节里面说，因为你们已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第三，就是我们要能够查验神的旨意。当我们自己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不再顺从去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就能够使得我们生命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当我们和神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来越了解神的心意，以及他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件事情的带领和他要成就的旨意。我们要明白，要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必须要在侍奉的当中，我们能够查验 test， 英文是 test， 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有三个指标，也在这圣经里面讲的，就是善良、成全、可喜悦。在英文里面，善良就是 good， 成全就是 perfect， 那可喜悦就是 acceptable， 是 pleasing to God。善良在中文和合本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翻译，有地方说是好人，好的、有益的、善良的、良善的。那成全 perfect 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翻译，有说是全备的，是完全的，是成熟的。像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里面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完全其实就是 perfect。那在第三点就讲到可喜悦的，就是 acceptable， 是 pleasing to God。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二十二十一节里面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就是 good 上成全你们，有 perfect 你们，使你们都能够成 perfect， 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的旨意的事，就是 pleasing in his sight，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所讲到的善事、成全和他所喜悦的。所以这三个指标呢，借着这三个指标，我们就可以查验我们每天所思想的，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不是遵照神的旨意。当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旦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了以后，我们就能够了解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我们一定会蛮有喜乐的。彼得和使徒们在公会前面被打又被释放了，是不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里面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啊，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我想彼得被打的时候一定不好受啊，但他心里他的心中所思想的是不一样的，他知道他被打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所以他心中有喜乐。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的腓立比书中，他说到多处说到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要喜乐。保罗虽然他身在监狱当中，我相信身在监狱当中一定是不好受的啊，为主受苦，但是他心中充满了喜乐。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保罗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父神是这样的慈悲，甚至差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受尽了羞辱，承担了我们的刑罚，做了挽回祭。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给神，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多年以前我一开始讲到韩院长和十三位的基督徒教授，他们因为神的呼召，他们摆上了自己，他们全家搬回了台湾，在中原大学，他们以教学，以他们的生活，以他们的家庭为主见证做见证，他们一点都不为苦，不以为苦。韩院长年纪轻轻，他五十六岁就被主接去，在他的牧园里面，他后来做了台湾的阳明医学院的院长。在他的墓园的石碑上，镌刻有他的字面，他说非以异人乃异于人。这句话就见证了他的一生，他以身体当作活祭献于主。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互相扶持，我们一同爱主，我们侍奉主，为主而活，当作活祭我们献给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与慈爱永不止息，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要献上身体一生一世的来侍奉你。 帮助我们依着你的真理，每日能够更新我们自己，不去效法这个世界，乃是按照你的旨意，满有喜乐的而生活，讨你自己的喜悦，荣耀你的名。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